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大家一起学习哥罗西书第五课三章一到十七节的内容。如果你手上的是中文和合版的圣经，请你翻到新约部分的226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经上说，我们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求你给我们超自然的力量，以你的全能给我们赋能。我盼望我们里面的灵人主动地追求正义，情愿地靠近良善和圣洁。我祷告，我盼望我们里面的灵对主你的律法能喜悦，然后在我们的语言和行为当中各个维度都能够展现出来，给我们一个刚强的灵人，可以分辨世界、肉体和魔鬼，能够对抗眼目的情欲、肉体，和精神的骄傲。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整个哥罗西书的三章讲的是基督徒的新生活，我就是不讲，听到新生活这个词，大概大家也能想到，我们要谈的是基督徒应有的生活行为规范。我认识的大多数基督徒是因为神被神的爱所吸引，然后随着生命的成长，他们越来越爱主，被主的爱激励，然后愿意效法基督。那在圣灵的帮助下面，生命有很大的翻转和改变。但是因为人性里面罪的问题呢，人是天然不服律法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大段一大段做基督徒的要求和众基督徒相处的要求，做妻子、做丈夫、做儿女的要求，如果你光看这三章的要求的话，你仿佛到了一个律法世界，一下子有可能觉得有点泄气，因为你被要求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你恰好昨天在跟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刚刚吵了架，或者是跟教会单位里面的某个同事和肢体有不愉快的经历，然后正在这个被冒犯的情绪当中，甚至有可能你生活的其他的层面还处于一个比较有压力的状态当中你的学习、你的生活还有很多的负担，那么这个基督徒的新生活这个话题可能感觉离你很远很远，因为你的心已经被其他的纷乱占满了。那今天的信息会不会让你觉得说我们要开始上道德课了呢？我想鼓励各位的就是，不是的，因为我们基督教讲的不是道德，因为光是道德的话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了旧约的时代了。基督教讲的是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因为我们新的身份道德和品格自然成了圣灵的果子。那这个听上去还是很抽象啊，先举个例子，旧约里面的关于参孙的故事大家应该听过。那么就像参孙一样，只要是有神的能力还充满他的时候，他就还是有力量用脆弱的驴腮骨一个人对抗一千人。那我所以说，我盼望今天的信息听了以后能够让你充满力量，让你坚定，只要你还寻求神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你充满着神的能力，你会越来越像神，你像神的时候，你的品格会像水一样自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需要你去用力的挤，用力的去要求自己。所以首先我们大家先不要有压力，我今天不会讲律法，因为经常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在有方法之前我们必然要有知识。所以保罗才会在今天的经文16节里面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保罗今天的信息与其说是教导大家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不如说先教导我们来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这章的信息是保罗在呼召信徒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并且他在一开篇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比较严厉的句式。那保罗严厉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命的人，很粗鲁的人，那是因为他凡事作为神仆人说的话，他都是带着权柄的，代表神说的，所以他有一个权柄度在这里。首先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怎样怎样，然后不要怎样怎样。那听到这个句式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从小都听到过很多回了。小时候学习不认真的时候，父母总是说，如果你真的懂事就当努力学习，不要让父母操心了。然后我们加入企业工作的时候，老板可能会说，如果你真的有能力，你就该把当做的工作做好，不要因为部门，因为你把业务搞不上去而怎么怎么样。这基本上在形容一种学生有学生的样式，律师有律师的样式，医生有医生的样式。 所以当这个句式出现在一群信徒面前的时候，这位最重要的使徒，他其实在宣讲属于神国度的人应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也在提醒那些仍然沉溺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基督徒。保罗的意思说，一个真正的属基督、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是它是有一个特征的。这个特征就是，这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完全的新生命。大家有听过重生这个词吗？我们有的时候会讲说这个重生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是一个完全的新的生命。这个我联系到创世纪来讲啊，创世纪的事件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神跟始祖亚当说，你吃了这个果子的日子你必定死，因为神在讲一种属灵生命的死亡。结果因为亚当不顺服神，吃了不允许他吃的禁果，亚当和他所有后代里面那个属灵生命都死亡了。直到我们归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才活过来。这个活过来不是说在我们原有的那个生命上面做一点修补的工作，因为我们原有的生命已经死了。原有的生命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像一种病菌一样，我只是举例子啊，可能让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啊听上去比较具象。原有的生命你想它是一种细菌一样，当圣灵一住进来的时候，这个病菌就被杀死了。所以现在在你里面的是一个完全的崭新的生命，它像火种一样存在每个基督徒的心里。你听到这里，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形容，形容你心里对神的那种热切和那种激情、那种爱。不是的，它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真实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在第一节，保罗说你们复活了；第三节又讲说你们已经死了，又活又死啊，听上去很复杂。其实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他在告诉我们众基督徒真实的属灵生命状态，你们里面已经对神的那种属灵的认识已经完全复活了，你们是一个新的生命状态。所以当你了解了你是一个新造的生命，你要明白一个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个生命它不，如果不亲近神，它就会在里面呜咽，呜咽就是哭泣的意思。他不顺服神，他就没有喜乐；他不思想神，他就没有力量；他不服侍神，他就没有价值感。这就是神放在他自己百姓里面的一种属灵的需求，而这个属灵的需求，越是成熟的基督徒，彰显的就越明显。但是为什么你看有些基督徒，他好像越活越有荣光，越活越有权柄，越活越有盼望？你像当时摩西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摩西不是在西乃山上跟神面对面40天吗？他下山的时候整个脸皮都在发光，对吗？因为他跟神面对面，他的跟属灵的需求被神满足了以后，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他的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神的能力在他里面彰显一点都不明显。为什么？原因就是保罗在第二节说到的，我们思念地上的事情太多，我们每天所思所想全是地上的事情，身边环境的事情太多，你彰显不出神的能力来。好，那什么是下面的事情？什么是上面的事情？下面的事情简单一点，就是自己的荣誉、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好处、自己的益处，甚至是自己的难处。圣经上说这些事情终归将归于无有。我不是说神不关切我们啊，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比我们自己还关切我们的生活。而是说，一方面，神要为我们成就的是无比的荣耀，那是天上的事情。因为主在马太福音6章20节的时候，教导我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及早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重视的东西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老是想到你的荣誉、你的产业、你的好处、你的益处、你的难处，那你整个人身心灵的投入在哪里，你没有办法想天上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活出毫无捆绑和压制的生活。而且我们现在所重视的很多的东西会带来很多的试探，就比如说带来了第5节所说的我们容易受到的一些试探，比方讲说是 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不是吗？当人靠着外在的这种获得的快乐，他的这个边际效应是会递减的，不是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一些科普调查啊，是关于人的大脑这个多巴胺、内啡肽之间的一些调查和研究，是证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靠着外在获取的这种快乐，它的边际效应是会递减的。这个很形象，特别是做投资的人都知道，你赚钱的时候，本来你是10万块的生意的收获的来的这种意外收入，让你觉得已经很感恩很开心了，但是如果持续过一些时间，你的收入一直停留在10万块，你会越来越满足吗？不会的，你只会觉得为什么没有赚到这个20万，为什么没有30万、100万甚至更多，因为你的快乐边际效应是会递减的。这些思想、这些情欲、这些欲念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试探，神知道我们会面临这样的试探，会带来邪情和恶欲。这些繁荣给我们带来，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祝福，而是咒诅。所以说神才要求我们说，你们要求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这是关于金钱。那么职位也是一样，为了站在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平台，难道你没有恼恨过吗？难道你没有对那些没有按照你愿望发展的事态愤怒过吗？难道你没有嫉妒？难道那些嫉妒不会带来恶毒吗？难道你的苦毒不会催生让你的负面思想，以至于压力过大，让你越活越捆绑吗？我说的不是非信徒哦，我说的是包括基督徒，因为你没有办法和你里面的那个欲望对抗。上帝当然知道这些试探带来的无尽的纷争和恼恨，所以神要我们适当的做平衡，要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权力也是一样，因为地上的人生来就有一双属世的眼睛，通常我们认为越强大越好，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王的标准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一个王是强人的话，我们去崇拜他。说远到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拿破仑、彼得大帝、毛主席、凯撒大帝，近到今天的俄国总统。最近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网上不是传了很多段子嘛，说俄罗斯的总统语录，比如说他曾经说俄罗斯的边境就是没有边境，又说俄罗斯如果没有了还要地球干什么。你知道，当然我们基督徒肯定不会信奉这一套，但是下面很多的人在热捧啊，没有信仰的人，不分世事的人，他们在热捧，他们觉得这太 man 了，太有气魄了。这些就是世人价值取向和世人的眼光。今天我们要改变的是自己的眼光，先改变自己的眼光，再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你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圣经上是这样描述他的，在以赛亚书，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他是万王之王，但是却取了奴仆的样式，虽富有宇宙，却降生在马槽，世间的繁华都是他所造，降生在地却没有给自己一个加薪美容。耶稣只有30岁，上十字架的时候也不过就是33岁，但是他做工服侍苍老的看上去像50岁一样。虽然他配得所有人的尊崇，但是却俯伏的来洗门徒的脚。主耶稣的这种形象和表达是一种和世人为自己而活与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新生命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所以在罗马书8章29节才会说到说，神是我们这些作为神儿女的人，基督的门徒，天国的国民，要效法他神儿子的模样。哥林多前书11章1章保罗又说到，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今天你要效法基督，要改变的不是行为，而是价值观。今天你要效法基督，要对付的不是道德，而是追求的问题。当我们的价值观变了，追求也变了，就会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可能多少都会经历过哥罗西书3章5节到8节里面所行的那些事情，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欲，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但是现在你不可以了，因为你要致死老我， 怎么治死老我？如果你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从小到大跟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你都要赢，你都要立即反击，快意恩仇，绝对不肯吃亏，绝对不肯受气。那么你今天不可以再这样做，因为你的主赐给你的生命的那个主告诉你，你必须有和嫌隙的人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你也要怎样饶恕别人。你要把过去的那样争强好胜，那个好胜的衣裳脱下来，如同你过去会做那些，猛烈的反击这样的行为一并的脱下来，把像主那样包容人、饶恕人那个形象，新的形象像衣服一样穿上去，这就是你主人的形象。基督的样式不光是有外表基督的样式，你不是勉强你自己咬着牙去饶恕人。你的包容如果只是说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的那种包容，这样的包容只会让你痛苦不堪，而且独具一个敬虔的外表，那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我们是要带着爱心去包容别人，饶恕别人的，如果不是从心里深挖的力量，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只有真正爱弟兄、爱灵魂主的形象披戴在你身上，才能真真实实的从你身上彰显出来。但是你要知道，我就是表面上要原谅一个人，要爱一个人，特别是那种冒犯我的人，都已经更难了，更不要说是带着爱心去宽容包容。所以怎么办呢？所以神说你要求上面的事，你要思念上面的事，这样圣灵的力量才会将你里面的灵人坚固加强，给你力量，充满基督，以至于充满神自己超自然的能力，以至于天父充充足足的能成就一切，超过你的所求所想。这是以弗所书3:14-20的一个意义大概的内容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哥林多后书4:7 A 部分又说，我们有这样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你知道莫大的能力 Dunamis 希腊文里面是表述一个像核爆炸一样的能力。你有这个力量吗？我们有这个力量吗？没有，现在没有，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也做不了。耶稣为了拯救而生，为了天国而活，至死顺服天父。他求的是上面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思念的也是上面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们对我们手中所握住的那些执念放手的时候，主的道完全的在我们心中流淌的时候，你常在他里面的时候，就离主的丰盛不远了，主的爱就自然会从我们的身上流出来。我相信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想要活出有爱的生活，因为爱就像一根腰带，把其他的美德都束在一起，爱心将基督徒的特质和所有的部分均衡地表达起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些缘故而被召，所以让我们把17的经文作为我们的生活指南。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说任何的话，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荣耀我的主吗？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可以吗？可以奉主的名求吗？我能期待主祝福我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好，我们下个礼拜会具体的涉及到怎么在家庭、职场还有教会服事当中来效法基督。我们最后做一次祷告好吗？求主能够按着他的圣灵的力量多多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行得出来。天父，愿我们的眼睛仰望基督超过仰望我们自己，依靠圣灵多过依靠自己。愿所有的律法在我们心中都是可喜悦的，如蜜般甘甜的，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所称颂的那样。主，你在约翰福音3，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描述你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他是神。但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些胜不过的环境，胜不过的老我，还有胜不过的人，我们里面何等的需要你给我们的 dunamis 圣灵超自然的力量，因你的全能给我们赋能。我们盼望我们里面的灵人主动的追求正义，情愿的靠近良善和圣洁。所以我祷告，我盼望我们的灵对主你的律法喜悦，能在言语和行为各个维度当中体现出来。求主给我们刚强的灵人，可以分辨世界肉体和魔鬼，也能对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